讲嘅是继续讲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结尾。本来呢我是想跳了不讲的。23至29节是讲保罗的事工。我想想一个传道人的事工是不是个人都有兴趣呢？或者没人有兴趣，不如就不要讲。但是随即又想到保罗的事工很重要。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给我自己的提醒，给我自己的提示。另外亦都是我知道现在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参与侍奉。好像刚才 Benny 讲，昨天去到是老人院来到是侍奉。我们知道又有很多小组的工作，有很多 是 outreach 的 program。所以我见到，我知道很多人都在侍奉，个个都是基督的仆人。所以今天的信息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有兴趣，每一个有心侍奉的人都有兴趣。如果未有侍奉，希望听到今天的这个信息是促使你能够是 有去侍奉的心。我叫今天的信息叫做基督的仆人。其实第一章我们见到保罗怎么样，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。真理就是福音，真理就是好消息。一个接受了神福音的人就会怎么样，就会要知道神的指示。所以讲完了福音，讲完了好消息，保罗就告诉我们神的指示是什么。跟着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是什么，记不记得？耶稣基督就是超越一切的那一位。我们上次也都讲完了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之后，就说我们应该有个回应，未信的人应该要信那一位超越一切的耶稣基督。我们也都说如果耶稣基督超越一切，即是其他东西是怎样？其他东西都是次要的。那我们有没有继续在追求这些次要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？第三样我又跟大家讲过，我们应该是怎么样？因为耶稣基督掌管一切，我们应该更加信靠耶稣基督。今天来到23到29章，似乎这个是保罗的回应。保罗对耶稣基督的福音、耶稣基督的旨意、耶稣基督的超越性，他有所回应，就在23到29章。而在23到29节，而23节就是那节经文全部经文的一个介绍。保罗说，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，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，我保罗也作了这福音的执事。执事是和合本的翻译，在当代圣经译本翻译做什么？翻译做福音的使者。福音的使者和福音的执事一样的解释，但是原文的希腊文是什么解释？是仆人的意思。所以其实是福音的仆人。本来其实我已经是将这个题目是寄了给雷长老 Lewis， 后来再想想整部哥罗西书都是讲耶稣基督的超越性，所以又将这个主题改翻做基督的仆人。其实基督的仆人就是福音的仆人。但我们今天见到在23至29节，其实保罗告诉我们他的事工，一个基督的仆人的事工是有八个特征，有八个特征。我们先看看第一个特征是什么东西。第一个特征是一个基督的仆人他的侍奉的呼召是怎样。在哥罗西书一章23节刚才读过了，我保罗也作了这福音的执事。读起上来这节的经文好像保罗做了执事，是保罗自己去做了福音的执事。但是原文不是这样的，原文是被动式的。原文保罗说我是被神拣选做了他的执事，是被动式的。为什么被动式这么重要？我们知道哥罗西教会是有错误的教导，所以这个来讲是很重要，不是保罗自己靠本人去教哥罗西教会，他是被神拣选，他是 靠神的名去教导哥罗西教会，所以这个被动式是很重要。以赛亚先知亦都有同样的讲法，在以赛亚书49:5，以赛亚说：自我出胎，耶和华就选召我，自出母腹，他就提我的名。一个神的仆人是被神拣选，由这个人出世的时候已经是被神拣选，是做神的仆人。而提摩太前书1:12，保罗又说：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，我们主基督耶稣，因他以我有忠心，派我服侍他。有没有看到以我有忠心？不是保罗真是忠心的，保罗说是神以他有忠心，意思是派他服侍主。所以全部都是被动式，一个仆人的呼召是被神所拣选。如果我们看看保罗，他愿不愿意做基督的仆人？他最初不愿意的。记不记得保罗未做保罗之前有个名字叫做什么？叫做扫罗，是吗？扫罗是做什么的？不是基督的仆人，是基督仆人的杀手。有哪个是基督徒，哪个是基督仆人，他走去杀你的，这个就是扫罗。在这里使徒行传第26:13-17，当保罗啊，现在变咗保罗系向亚基帕王嚟到系传福音嗰件事，保罗话：佢话当时我喺度大马色嘅路上系要去杀死基督徒嘅，突然间一道好强嘅光照住我，照住四周围，仲强过太阳啊！这个光，全部所有嘅人同行嘅人都扑咗喺地下度。保罗话：我哋乜嘢都睇唔到。跟住听见声音，有人用希伯来的话跟我们说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你为什么逼迫我？跟住这个声音问他：你为什么要用脚踢刺？用脚踢刺？用脚踢刺是什么解释啊？原来以色列用牛耕田的时候，如果那只牛未顺服的话，都是会踢脚的，踢晒脚，你都听过人广东人说踢晒脚，是吧？牛都懂踢脚的。当他不愿意被你是征服，不愿意去做你要他做的事，他踢脚的。踢脚，那以色列人怎么摆些刺在这里，他要踢脚的地方。摆些刺在这里，当他踢脚的时候，刺就会刺到他，他就痛了。痛就不会再踢了。这个是给牛的管教。神同耶稣基督同保罗话：你点解要用脚踢刺？冇用噶！我要管教你。跟住耶稣基督同扫罗话：我要你成为我嘅仆人，我要将你差遣去外邦做外邦人嘅使者。所以我哋知道扫罗就变咗保罗，成为咗外邦人嘅使者，成为咗基督嘅仆人。嗱，仲有一位先知。又是不愿意侍奉神的，记不记得啊？记不记得有一位先知叫做约拿先知啊？神叫他去尼尼微，走去对尼尼微人讲道，他是怎样？他去他斯。神叫他去东，他就行去西。结果怎样？结果被条鱼吞了落肚，一条大鱼吞了落肚。将他吐翻出来的阵时就怎样？乖乖地走去尼尼微，走去同尼尼微人讲道。但我们看到神的仆人真是被神所拣选，不到我们去反抗，神要你做他的仆人，你就要成为他的仆人。所以神一个基督仆人的呼召是出于神，是出于神的拣选。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说的，是一个基督仆人侍奉的心态。我哋应该系有乜嘢心态系嚟到侍奉神？喺度哥罗西书十，喺度哥罗西书1:24尾，保罗话祷告欢乐。当佢侍奉嗰阵时，佢就感到欢乐。其实无论做乜嘢嘅事工，无论乜嘢嘅侍奉，我哋都应该有个喜乐欢乐嘅心。 但是很可惜，有很多人做神的工作都不是很欢乐，不是很快乐的。他们好像被逼这样，苦埋抛腮，拉长个面很，很敏感。可能因为忙，可能因为环境不好。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什么？每一个侍奉的人，神的基督的仆人都要有一个喜乐的心。在腓立比书四章四节，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你知不知道保罗在哪里写腓立比书的？在监狱啊，在罗马监狱写腓立比书。监狱好不好玩？监狱很多人怕的，在地底上掘个窿，是吧？又湿又潮湿又黑，将你们班人锁在一起，你们的囚犯还时时鞭打你们。这些这样的环境，保罗说什么？要靠主常常喜乐。如果我们是靠环境的话，靠四周围的人，我们会不会快乐？不会快乐。快乐的秘诀就是我们是靠主快乐，不是靠身边的人，不是靠环境。还有一样，腓利门书是第七节，说兄弟啊，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，大得安慰，因为圣徒的心从你们得了畅快。有没有见到除了这个快乐是从主那里来，这个快乐亦都是因为怎样？因为弟兄姊妹的爱心，因为弟兄姊妹的爱心，因为主我们是得到快乐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。如果我们样样看着自己那件事，我们就苦闷了。我们为神服务，因为环境不会好，因为四周围的人未必是使到我们快乐。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主，靠主快乐，靠弟兄姊妹的爱心而快乐。上次跟大家讲过，说耶稣基督创造万有，是吗？当他创造万有的时候，他只是用他的话语，他说有 就有了，一点都不辛苦的。但是辛苦的是什么？要这位神是变成人来到世上，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，这个是辛苦的，有了人的感觉，有了人的感情，要他是五钉十字架是很辛苦。所以他去到客西马尼园就是怎样？汗珠好像血地滴在地下，多大的挣扎。但是尚且这样，你看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讲什么？耶稣基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耶稣基督知道他要做的是神的旨意，知道他要为我们是赎罪，他是满心欢喜，他是喜乐这样为我们钉十字架。这一个就是我今天想讲的，不是说为了自己，为了自己永远不会快乐。一个基督的仆人就是为了别人，为了别人而快乐，是为了主而快乐。基督仆人的侍奉的心态是应该是喜乐，但是这个侍奉是付出的。第三点要跟大家讲的是，保罗说一个基督仆人侍奉的环境，其实刚才已经讲了，环境一定是不会好的，一定是有苦难的，一定是会有逆境的。圣经都话俾我哋听，每个基督徒，神嘅旨意系要我哋受苦，呢个系圣经所讲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人一定要有受苦嘅心智，系第三点。嗱，喺度哥罗西书系一章二十四节，保罗话：现在我为你们受苦，倒觉欢乐，并且为基督嘅身体，就是为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这节经文挺难解的，等阵会跟大家讲。但是我们见到受苦这件事，有正確的受苦和有不正確的受苦的。什么叫做不正確的受苦？不正確的受苦就很多时候我们是拿苦来生的。真的拿苦来生的。 唔知大家有冇见过历史当中有好多人自残身体嘅，基督徒嚟噶，自残身体嘅，点解啊？因为佢话圣经叫我受苦噶嘛，咁我而家咪受苦咯，自残身体。佢认为佢自残身体系可以近啲神，可以圣洁一啲，咁佢咪去自残身体咯？嗱，呢个系攞苦嚟身，圣经冇叫你去自残身体，圣经系叫你为基督受苦，但系唔系自残身体。嗱，亦都有基督徒系点啊？高举神嘅名系做得啱。但是去撩事鬥非，去走去標旗立義，整到人哋嬲啦，咁然後佢咪受苦咯。但呢個亦都唔係正確受苦嘅態度，亦都有人係因為自己嘅罪而受苦。我哋犯罪啦，咁有審判，有懲罰嚟到啦，咁我哋咪受苦咯。好，彼得喺度，彼得前書二章二十節話：如果我哋受苦，是因为自己的罪，没什么可以夸口。但是他说，如果你的受苦是因为你做善事，因为你是为耶稣基督而受苦，你就是应该是喜悦，因为是神所欢喜。所以有正确和不正确的受苦。什么是正确的受苦？使徒行传九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为我耶稣基督告诉保罗，你要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的苦难，为我的名要受很多的苦难。而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，保罗又说，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为基督的名受苦？为基督的名受苦，在这里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，当耶稣基督和门徒讲，他说你们要因我的名，那些人那些犹太人会因我的名向你们行这一切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。耶稣基督说和门徒讲，因为我的名有人要怎样，看回十五章二十节，要行的一切是什么？耶稣基督说，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，所以若果他们是逼迫我的话，他们一定会逼迫你们。就是说，若果有人要逼迫耶稣基督，他们亦都会逼迫我们。那这个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而受苦。乜你说有人逼迫耶稣基督的咩？啊，落后国家他们逼迫基督徒的。但你知不知道你在这美国一样是有逼迫的？在美国来讲，全部任何的宗教都有平等，任何的宗教都有容忍，都有包容的。基督教有没有？对基督教有没有容忍，有没有包容？没有的。你在这公众的场所，你看看全部十字架要怎样拿下来。你在公众的场所，全部的十戒要攞翻落嚟。喺公众嘅场所，你唔可以系集体嘅祷告，佢哋唔俾你。你估佢哋系咪真呢班基督徒咧？真我哋呢班基督徒咧？唔系嘅噃，佢真边个啊？耶稣基督。我哋系为咗耶稣基督嘅名而系被逼迫。除了为耶稣基督而受苦，我们亦都是会为教会受苦。就是今天的经文一章二十四节，保罗说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，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，我们要为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。这节经文很难解，听得上来好像，哦，我们要补上耶稣基督的不足啊！耶稣基督是不是救赎不足啊？我们要补上去啊，为他受啊，我们要受苦来到补足他，是不是这样解？不是这样解，不是讲耶稣基督的救赎啊！哥罗西书是讲耶稣基督的超越，是讲耶稣基督的足够性，所以绝对不会保罗说，哦，不足是耶稣基督的不足，你要走去补上他。那这里是讲什么啊？就是头先那里所讲的，一个仆人不能够大过个主人，如果主人被人逼迫的话，仆人都会被人逼迫。我们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而受苦咯。 那班人想逼迫耶稣基督的，想去害耶稣基督的，但耶稣基督已经不在世了。这些苦难是怎样临到我们的身上。但我们做这一个就是当我们受苦是正确的受苦。如果有人要逼迫耶稣基督，而这个逼迫来到我们的身上的话，就是正正确确为耶稣基督受苦。不是我们去标旗立言，不是我们走去聊事斗非，亦都不是我们自残身体。但如果我们能够是为耶稣基督受苦，这个是一件荣耀的事。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，一个基督的仆人会是为基督受苦，一个基督的仆人是会为教会来到受苦。第四样是有关一个基督仆人的侍奉，是他的职分。一个基督仆人，你说受苦了，你说要喜乐了，要做些什么才行？一个基督仆人要做什么？在这里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，保罗说，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，作了教会的执事，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。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，这个就是每一个基督的仆人都要做的事。什么叫道理啊？道理就是原本希腊文 Logos， 是神的话。那怎样传备啊？传备就是要去成全，要去完成。我们每个基督的仆人，基督的仆人都要去完成神给我们的话。这个就是保罗所说，我们要成全，要完成神给我们一切的话。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，保罗说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就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保罗说，我都不以我的性命为念，不以我的性命为宝贵啊，我只要做什么？行完我的路程。这条是什么路啊？这条是基督仆人的路，是要做什么？成就主耶稣所领受，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。跟刚才我们所讲的一样，要成全神的话语，要成全神所给我们的职事。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，好熟悉的经文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有没有见到保罗讲他的路程好像什么？好像打仗。我们刚才讲一个基督仆人的侍奉不容易的，会受到逼迫的。保罗说好像一场打一场仗那样，但我打完了，美好的仗我打完，这条路我已经行完了。当我们看回哥罗西书一章25节，讲到要将神的道理传得全备。全备这个字听上来很得人怕，全备很完全，听上来好像很广泛的样子。那是不是真的要我们很广泛地做，每一个基督的仆人都要有个好广泛的事工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是不是要我们十八般的武器件件精通？好像我们中国人说十八般的武器件件精通，是不是真的要我们这样？其实不是的。在这哥林哥前书记不记得十二章讲到恩赐那件事，保罗说每个人的恩赐都不同，有人好像是眼，有人好像是耳，有人好像手，有人好像脚。不是叫你一个人做晒眼耳口鼻手脚乜都做晒，但是当我们全部加埋一起，就变咗是基督的身体。但未必是要我们每一个基督的仆人都是有一个广泛的事工。保罗是一个好的例子，保罗的教导是非常之好的，到现在都是影响千千万万的人。但是他报道有几多个报道啊？三次的报道旅程，每一次都在哪里？都在差不多地中海附近， 係嘛？而第二次嘅報道仲點啊？仲同巴拿巴係有拗調，因為罵我。所以你話保羅嘅事工最成功嘅係咩啊？教導嚇，報道係其次。你睇耶穌基督嘅事工，耶穌基督又係教導，但係耶穌基督嘅教導大部分嘅時間喺邊度啊？喺加利利，喺度耶路撒冷，好少會出呢個地帶。所以好多時我俾我哋見到神仆人嘅職份，我哋係要將神交俾我哋所嘅話完全係做完，但係唔等於係一個廣泛嘅事工。我哋係貴精不貴多，我哋係貴深入，而未必一定每個人都要廣泛。所以我哋見到呢個侍奉嘅職份係點樣啊？係要成全神俾我哋每一個人嘅話語，佢叫我哋做乜，我哋去做乜，但係未必係廣泛，可能係要好深入。第五個侍奉嘅特徵係咩啊？保羅話佢侍奉嘅內容係乜嘢？話俾我哋聽。但呢個內容好有趣嘅喎，呢個內容其實係一個奧秘嚟嘅喎。呢個奧秘係以前冇人知嘅，係新約先有人知。哥羅西書一章26至27節，保羅話：這道理就是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秘，但如今向他的聖徒顯明了，神願意叫他們知道，這奧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，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裡成了榮耀的盼望。這個奧秘是什麼？這個奧秘就是耶穌基督將會在我們每個人的裡面，祂的靈將會在我們每個人的裡面，以致我們能夠是有榮耀的盼望。這個是奧秘來的，在舊約沒有講到的，猶太人只是信舊約，搏命讀舊約。舊約裡面講什麼？有尼賽亞將會是來到這個世上，這個是舊約每一個猶太人都知道的。但他們不知道的就是這位尼賽亞，他的靈將會住在我們每個人的裡面。這個就是奧秘，這個就是我們所要講，我們侍奉的內容就是要講給人聽，耶穌基督的靈將會住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裡面。保羅說這個是何等的豐盛，何等的豐盛，是何等的富足。我們幾有福分能夠得到神的靈是住在我們的裡面。為什麼會這麼富足，為什麼會這麼豐盛啊？你看回哥羅西書2章3節，下個月就會跟大家講，所積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識都在他裡面藏著，都在耶穌基督裡面。如果我們的智慧知識都在耶穌基督裡面藏著，耶穌基督的靈在我們裡面，我們這個是不是有很大的資源在我們裡面？另外在以弗所書3章17節和19節也都說，保羅說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，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。當耶穌基督的靈在我們裡面的話，祂的智慧、祂的知識、祂的一切都是充滿了我們。很多時候我們走去傳傳福音會怎樣？信啦、啊、信啦、啊啊、信神好，信基督好，你試一下信啦、啊、不靈你才回來找我啦、啊、信啦、啊、很多時候我們叫人信的，欺人信的，但是我們走去傳福音有沒有試過跟人說神想住在你裡面啊？我哋信嘅呢位永生神系想住喺你个里面嚟，有冇咁样走一堂传福音？哥罗西书系讲俾我哋听嘅，呢位永生嘅神，佢系住喺我哋个里面，呢个系新约嘅奥秘，旧约冇人知道。当神住喺我哋里面嘅时候，我哋就会充充满满咁样得到神嘅丰盛。所以不妨我哋可以咁样走一传福音嘅喎，你要认罪悔改，然后点啊？ 神就会住在你的里面，以致你能够丰丰盛盛，得到平安，得到祂的保守，得到祂的智慧，得到祂的知识。所以我们说每一个基督的仆人，我们要做的事就是神交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话语，我们要完成。但是内容是什么？内容就是要告诉人来听，这一位充充满满丰丰富富的神是希望住在你的里面，以致你是能够得救。第六个信息，保罗说有关他的侍奉是讲到侍奉的途径。但我们知道了怎样样是我们的职分是什么？我们的职分就是要做到神叫我们所做的一切。我们知道这个职分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要跟人家说，要传福音。个途径是什么？个途径就是保罗说在一章二十八节的头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，教导各人。这个是我们事工的途径，是要开口的，是要开口跟人家传扬耶稣基督。那你说我以身作则行不行？我不开口的，我说话是很笨拙，我以身作则啦，这样。以身作则是好的，但你以身作则你不是只是做一个好人，人家看到你是一个好人，但你始终都要出声的。如果你不出声的话，你不可以跟人传福音，你不可以传扬他的。人家看到你是一个好人，那又怎样？你要跟人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所以我有很多违反基督教的事我都不做的，所以我是这样。如果你要好像我这样，你都要认罪悔改，接受这位神，他就会住在你的里面。这个就是传扬神的名。传扬这个字其实不是说真的解释去传福音的。听上来又有很多人很害怕，哎呀要传扬，我又不懂传福音，我又不懂讲道，不是叫你讲道啊。原来原本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？是讲真说话，是讲诚实话。我们只需要做到的就是跟人家讲真说话，讲诚实话。经文说什么？经文说我们就会有诸般的智慧，我们会给人家诸般的智慧。这些智慧在哪里？是在劝诫和在这里教导。希望大家见到是有两方面的，一方面是负面，是劝诫，是负面的；一方面是正面的，是教导。永远都是负面和正面的。负面好像什么？好像爸爸妈妈走去警告仔女咯，你再这么曳是怎样？罚你的，太某罚你的，你再这么曳，这个就是警戒，是吧？正面的就是一些好的教导。其实这一节经文又很有趣的，你有没有见到他是说劝诫什么？劝诫各人。教导什么人？又是各人。是不是教我们去劝诫就是主内的弟兄姊妹？不是的。又是不是教我们去劝诫未信的人？又不是的。各人，每人我们都要处有这个态度，就是去劝诫，就是去教导。你知不知道对未信的人，耶稣基督都有他的劝诫的？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，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这个就是劝诫，神的国度来临了，你们好悔改，你们好悔改，好认罪了。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劝诫。对于未信的人，对于信的人呢，有什么教导啊？刚才讲了，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，是吧？他就会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咁對嗰啲信咗嘅人呢，信咗嘅人點解又需要要勸戒，又需要教導啊？有一次好好嘅經文喺哥羅西書三章十六節，頭先唱詩歌嘅時候，以弗所書五章十九節都係好相同嘅經文啊，係俾信咗嘅人啊講咩啊？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音感歌颂。有没有见到又是这两样东西？又是劝诫又是教导。但是这个是给基督徒的，谁会用诗章啊、颂词啊、灵歌啊，未信的人不会的，这些普遍分明是给基督徒的。就算基督徒弟兄姊妹当中，我们都要有劝诫有教导。哇，有人说劝诫我信了的了，你劝诫我什么啊？我信了的了，我尽力罪被赦免的了。就算罪被赦免，我们都会犯罪，都会犯错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是需要劝诫，但是这个劝诫是要跟当事人劝诫的。如果当事人做错事，你就去劝诫他，如果我做错事你劝诫我，如果你做错事我劝诫你，这个叫做彼此劝诫。不是说有人做错事我就走去跟第三者、第四者、第五者说，是吧？这个就变成不是劝诫了，这个就出现问题。其实圣经的教导，如果我们照着来行的话呢，是很完美的。但是当我们不照着来行，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要彼此的劝诫，我们要彼此的教导。一个主的仆人，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他侍奉的途径就是要劝诫各人，是要教导各人。第七样侍奉的目的，保罗告诉我们，不单止告诉我们他侍奉的职分，不单止告诉我们内容，不单止他告诉我们途径，现在要告诉我们途径的目的是什么才行。你走去劝诫人，你走去教导人，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东西？在这里哥罗西书，这个应该是一章二十八节尾，不是一章二十八节头，应该打个 B， 不应该打个 A， 是我打错了。他说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，要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。完完全全什么意思？完完全全就是很完全、很完美的意思咯。但是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也都有另外一个解释的，就是成熟，要叫人家是去成熟，未必是达到完美，未必如一脚已经达到完美。我见到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，保罗教我们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。保罗一个这么熟灵的人，他都未能够说我已经完全。所以完完全全不如与其他话要我们每个人都成熟，每个人都要成熟。我们怎样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成熟啊？有人问，刚才有答到的了，刚才讲了的了，途径是什么？个途径是劝诫人、教导人，这个就是途径。但是我这个劝诫途径是不是靠自己的意思啊？见到人说啊，我今天不喜欢你，是因为我不喜欢你咯，没什么第二个原因，我觉得你错，我就觉得你错了，是不是自己的意思啊？不是的，我们应该要根据圣经的教导，是吧？在这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至到十七节，三章十六节其实是讲给我们听圣经的重要。三章十六至十七讲给我们听什么？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什么话？得以完全，又是这个字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是要靠神的话语，以致使弟兄姊妹是能够成熟，是靠着什么？劝诫教导。但是在经文呢，劝诫的是什么？是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，这些不就是劝诫咯。正面的是什么？教导人学义。 来来去去都系呢啲嘢。其实圣经好简单，圣经好一致嘅，因为点啊？都系有一位神默示做出嚟嘅，所以圣经系好一致嘅。如果读圣经，你会发觉有矛盾嗰阵时咧，多数系你解错咗经。如果你解得啱嗰阵时，所有嘅经文应该系好一致。但好多时我哋细路仔、B B 仔要佢长大，要佢成长，我哋点样？要喂佢食嘢咯，要喂养佢咯。一个基督徒咧，我哋要佢成熟，都要喂养嘅。要喂养嘅系神嘅话语，吓灵入边嘅食物系神嘅话语。咁我哋睇睇最后一点啦。最后一点，保罗话俾我哋听，佢侍奉嘅力量系喺边度嚟？佢侍奉嘅力量喺边度嚟？啊，事工为神工作系咪好？是不是很他條的？是不是很舒服很他條？不是的。保罗说什么？劳苦。有没有见到还说什么？尽心竭力。尽心竭力。好像诸葛亮一出师表说什么？鞠躬尽瘁，是吧？不容易的，很辛苦的。有一个，有很多时候，当我们太辛苦太忙的时候，我们会说什么？我们 burn out 了。burn out 了。是吧？你知唔知有一个传道人，有一个宣教士叫做 Henry Martin， 佢系去印度嘅宣教士。当佢去到印度嗰阵时，佢同神讲咩啊？佢话神啊，我已经嚟咗呢度啦，我亦都知道你要我做乜嘢，我而家预备好，我要为你 burn out， 我要为你燃烧，我要为你 burn out。我哋每一个侍奉神嘅人，有每一个咁嘅心愿，去为神嚟到 burn out。但是不是只是我们 burn out 的，我们 burn out 我们要有能力才能够 burn 的。你看看一个一盏油灯，如果你没有油的话，你 burn 不到的，是吧？我们的能力在哪里来啊？能力是从神那里来的。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了，读圣经有一样东西很有趣，叫做首尾对偶，是吧？我很喜欢首尾对偶。首尾对偶是什么？有三样事那段时候，第一样和第三样是有连带关系。第二样夹住在中间呢，就是最紧要的那样东西。这里有一章二十九节是有一个首尾对偶，有个首尾结构。那个有对偶的部分是什么？劳苦啦，尽心竭力啦。是不是有个对偶啊？一模一样的。劳苦尽心竭力啦。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？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。我哋唔系话就咁自己就去烧噶啦，我哋嘅烧系有一个来源，系有一个能源嘅，呢一个系从耶稣基督嗰度所嚟，呢个力量系由耶稣基督嗰度所得到。嗱，正如耶利米先知喺度耶利米哀歌入边话俾我哋听，喺度哀歌三章廿三节，每早晨者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每一日我哋神都俾我哋新嘅恩典，每一日神都俾我哋有新嘅力量嚟到系做神嘅事工，所以我哋系好感谢神。一个基督嘅仆人，佢就系会尽心尽力嚟到做，但系佢嘅力量喺边度嚟啊？系从神而嚟。嗱喺度结束嘅时候，想同大家系睇翻系呢八点。但是看回这八点的时候，那段时是想跟大家是用一个问题的方式来到是回应。第一点是什么？我们侍奉的呼召。我说侍奉的呼召是神所呼召，不是我们自己说要去做就去做。但可能在场有很多弟兄姊妹，神现在都跟你讲说话，呼召你在不同的岗位去做基督的仆人。你有没有一些感动？有没有一些感动呢？可能就是呼召你的。你是不是还在用脚踢着刺呢？还是你愿意是做基督的仆人？第二样侍奉的心态，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已经侍奉着，你快不快乐？你开不开心？你的侍奉是不是为了耶稣基督而侍奉？你的侍奉是不是为了弟兄姊妹而侍奉，而是你的侍奉是为了你自己？ 当我们是为了自己来到侍奉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得到快乐，因为这个环境已经讲了给我们听，是一个很困难的环境，一定会有困难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是为了自己的话，你不要侍奉，要是为了基督，要是为了弟兄姊妹。侍奉的环境我们刚才讲了，一定困难，一定有苦处，但是我们要记得有一样东西，我时时都我要记得这样东西，成日都要提醒我自己，是什么？ Audience of one， 只有一位观众，只有一位观众。人可能会不允许，觉得你做的事做得不好，人可能会对你有歧见，环境可能不好，但是最重要的是记得观众只有一位，就是神自己。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要靠这样来到提醒自己，以致我们是能够继续有这个心去侍奉。侍奉的职分是什么？侍奉的职分就是要完成，要成全神给我们的一切的话语。这一个就是侍奉的职分。侍奉的内容呢？侍奉的内容我们今天多了的了，多了一样的了。以前只是懂得去欺人信的，信啦信啦、啊、信耶稣好。现在我们多了一样的，是不是？信啦信啦，神要住在你里面，神要完完全全这样来到充满你。这个就是我们侍奉的内容。不侍奉的途径，我们要记得是彼此劝戒，我们要是彼此教导。我们不单止是要劝戒弟兄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还要出去劝戒，要去教导出面的人，以致他们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部分，会成为耶稣基督的肢体。侍奉的目的是什么？侍奉的目的我们要是帮助弟兄姊妹是成长，靠住神的话语来到使弟兄姊妹成长。而侍奉的能力呢？侍奉的能力是由神那里来的，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是为神燃烧，愿不愿意是为神而 burn out， 就是好像 就是好像那一位 Henry Martin 一样，愿意为神来到燃烧，愿意为神来到 burn out。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们哥罗西书，一部是满有智慧的书，感谢你是给我们保罗，见到保罗的侍奉，从他的侍奉当中我们见到你的恩典，见到你的呼召，见到你的能力。主啊，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去做一个基督的仆人，愿我们都是有心将你来到是传扬，愿我们都是有这个心是来到是彼此是教导，彼此是劝戒。主啊，愿你是继续给我们在侍奉的路上有充足的智慧，有充足的精神。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个心，是为你而燃烧，是为你而 burn out。 愿你是成就我们 在我们身上你所做的一切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门。让我们一起起立，一起我们唱三一颂。